好，弟兄姐妹早安。这是我们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是第十次上课哈，恭喜弟兄姐妹，新约你们已经看完了五分之三了哈。那我希望你们每一次都有保持进度啊。你上课之前应该要把那个今天要讨论的那个圣经看一遍，看一遍的话，讨论的时候你才会有收获。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进度是哥林多后书，还有一部分的以弗所书哈。那请大家按照进度来读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总共有十六章，跟罗马书一样，总共有十六章，但是它的字数比较少一点哈。它从篇幅上来看，罗马书最多，然后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天上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感谢主，你用你的使徒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借着这本书我们看到初期教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教会啊，今世的教会，我们也同样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求主的圣灵借着哥林多前书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道上得到建立跟坚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的主题经文在第十三章十三节，这节经文这样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哈。就是这一节圣经，虽然教会里会遇到困难，但是解决的方法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爱哈，最大的就是爱。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我们目前读过的几本书的角度来看，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所描写的是历史的事实，它是叙述性的，讲的是基督生平以及教会的历史哈。所以你读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时候蛮好读的，它是叙述性的哈。那下面罗马书你就会发现你花比较多的时间来了解它，因为它是解释性的，它解释教义上的解释，特别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哈。那今天还有下礼拜我们看的哥林多前后书，它是关于应用方面哈，是教会生活的指导哈。使徒保罗他了解到当时的教会面临的一些困难，他就给他们做了教会生活上的指导。那今天跟下礼拜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稍微在地理上给大家了解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市它的位置在哪里哈。那这张图你看到有希腊哈，在希腊的最南端是一个半岛。那你看到一个城市是雅典哈，这个是雅典，然后这里是哥林多，他们中间其实就隔着这一条。这里有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路桥，好像是一个脖子一样哈。那在古时候他们就有船只从这边经过，然后把船在这里卸货，从路上运过去，然后从这边过来。因为当时的水手发现说，你如果绕过这个半岛的话，那个风浪很大，而且花时间很多，比较简单的方法就干脆把这个货卸下来，到这边另外再装上船过来哈。所以当时的哥林多变成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城市，因为它在商业上非常的有价值啊。到了现在的话，因为科学跟工业比较发达，他们已经开发出一个哥林多运河哈，他把那个脖子那个半岛那边的话，他就开了一条运河，可以直接就通船过去哈。那在我找到一张照片哈，就是他们可以这个狭窄这个运河可以这样子直接的驶过去。但是根据这个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说当时哥林多他所在的那个地理位置哈。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说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来了解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一段历史哈。那这样子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比较能够了解保罗什么时候到哥林多呢哈。在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看到保罗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突然有在一次异象中有一个马其顿人告诉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那个时候保罗就从亚洲到了欧洲，他先到马其顿省的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 然后又到雅盖亚省的雅典跟哥林多。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希腊哈、希腊也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他把希腊分成两个省份，北边的那个省叫做马其顿，南边的那个省叫做雅盖亚哈、大家如果读到圣经里面雅盖亚，你们记得它不是在亚洲，它是在欧洲哈、它跟亚细亚只差一个字，但是它是在欧洲哈、是在希腊的最南端，然后哥林多就是在雅盖亚省的一个城市哈、当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就是雅居拉跟百基拉夫妇哈、因为他们也是支帐篷的，跟保罗是同一个职业，后来保罗就跟他们住在一起，一起做主的工哈、在圣经上里面讲，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哈、那他们就抗拒，这些犹太人抗拒，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讲到这里的话，我请大家打开一下你们的圣经，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直接看一看这一段经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就讲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那一段历史哈。在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这样说哈，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一节哈，这是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哈，本都是在雅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因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哈，格老丢是罗马的该撒，就罗马的皇帝。当他做罗马皇帝的时候，曾经有一度有几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犹太人从罗马城里面驱逐出境哈，因为那时候罗马城出了一些骚乱哈，他们认为是犹太人引起的，所以把所有是犹太籍的人都驱逐出境。那雅居拉跟他的妻子那个时候是住在罗马，他们因为这个驱逐令呢，就离开了罗马，而来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就居住。那保罗就投奔了他们。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工哈、这对夫妇也是基督徒做主的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哈、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哈、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哈，耶稣是基督。你发现在使徒行传常常这样说，他要证明什么？证明耶稣他就是神所定的那位基督哈。第六节，他们既抗拒，说犹太人拒绝他的信息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加州，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啊。那第八节你可以看到，说信主的人里面有管会堂的，管会堂的话他一定是个犹太人哈。那另外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浸，哥林多人大部分是外邦人，表示说在这个哥林多教会最初期的组成分子里面是有犹太人的信徒，也有外邦人的信徒。那神就像保罗显示了一个异象来鼓励他。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这是保罗宣教时间住的城市里面第二长的哈，最长的是第三次宣教他在以弗所住了差不多三年，然后第二就是哥林多。一般来说保罗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蛮短的，但是在哥林多他足足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留在雅盖亚做雅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他。这方伯也就是巡抚了，也就是说他是那个雅盖亚省的省长哈。那加留是在历史上蛮有名的一个人，他是以那个非常超人的镇静哈跟理性哈而出著名于当世哈。你看他下面那个判断那个案子，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的人。他有个哥哥叫做这个 Seneca， 是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他的哥哥就是那个皇帝 Nero 尼罗皇帝的老师哈，师父哈。所以这是这个加留的背景哈。下面那一段我就不再多读哈，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跟他交代一下，就是后来因为出了一个乱子， 结果加勒就判他说这件事情我不管，你们犹太人自己去处理哈。因为那个乱子之后，你看第十八节哈，这经过了一年半，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我要大家看的就是说，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哈，这对夫妇跟他一起离开了哥林多，就到了叙利亚哈，叙利亚就是到了亚洲小亚细亚那边哈。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尖格里哈理了剪了头发。尖格里是一个岛哈。第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我要给大家看的就是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这对夫妇百基拉跟雅居拉留在那里。所以后来保罗他继续就走下去，而这对夫妇们呢就停留在以弗所。为什么他们在停留在以弗所发生作用呢？因为后来有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叫做亚波罗，他就来到了以弗所。啊，因为这个百基拉夫妇在那边，他们听了亚波罗讲的道之后，就把亚波罗接过来，然后把神的道再更加详细的讲解给他听。那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到第三章你就特别有看到说，保罗说啊，我保罗栽种了哈，亚波罗浇灌了，但是使他生长的是神。这个亚波罗这个名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常常出现，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交代。那我再看一下哈，这个投影片呢，就刚刚看了这些经文的话就差不多了。那在异象中主对保罗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哈，啊，那个时候做他省长的就是这位叫做加流的这位很出名的一个官员哈。保罗的同工百基拉跟雅居拉，我再重复来介绍一下他们哈，因为你读新约书信的时候会注意到这两个人。那他们的英文就是 Priscilla， 现在还有女孩子名字叫做 Priscilla， 就是这是一个 biblical name 哈，是一个圣经上的名字。Aquila 是他先生的哈。啊，很奇怪的就是这对夫妇出现的时候多半是先讲太太的名字，可能他太太那个在他家里是做属灵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例子哈。圣经上说雅居拉他是犹太人，他本身于本都在小亚细亚，他们夫妇原来是居住在罗马，以支帐篷为业哈。格老丢的年间他们被赶出了罗马城，就搬到了哥林多居住。那就是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认识了保罗，跟保罗同工，这是保罗跟这对夫妇之间的一段渊源哈。他们很投缘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是同行的，都是支帐篷为业的哈。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哈，走的时候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跟他一起去，到了以弗所之后，保罗继续往前行，然后这对夫妇就停留在以弗所居住啊。后来这个有学问的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那就是这对夫妇听他讲的道之后呢，圣经说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哈。那这对夫妇他们有多有学问我们不知道，但是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可是在主的道上他们可以教导这个亚波罗哈。保罗在第三次宣教，刚刚讲的那整个都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后来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保罗他来到以弗所，那个时候百基拉夫妇还住在以弗所哈。在那个时候保罗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后面的时候，发现保罗在问候的时候他说百基拉夫妇也问候你们，表示说百基拉夫妇也在啊以弗所随笔问候哥林多教会的人哈。禁令解除之后，就是那个罗马皇帝格老丢不准犹太人住在罗马城的禁令解除之后，百基拉夫妇又回到了罗马。所以你读那个罗马书到第十六章最后在问候的时候，也问候在百基拉夫妇家里教会的安，表示说百基拉夫妇那时候人又回到了罗马。这是圣经上讲到这对夫妇他们的一段的历史哈。这样子你就更加了解说这对夫妇他在圣经中的作用哈。那亚波罗也是一个主角，所以我们稍微大家看一下哈。亚波罗他是犹太人哈，那他是生长在亚历山泰，亚历山泰是在埃及的亚历山泰，那个时候是整个罗马帝国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哈。亚历山泰在人类的历史上非常出名，那个亚历山泰的那个图书馆哈，是那个世界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个图书馆。那个是一个学术中心哈，是一个世界国际的学术中心。亚波罗他从亚历山泰来到了以弗所，圣经上说这样子描写他，说他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哈。 那亚波罗哈，这也是出自于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来描写亚波罗，就是说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敬礼哈。他在属灵的事情上很热心，但是是有限度。结果就是这个百基拉夫妇，反而哈，他们在这夫妇，我想他是支帐篷的，也许他们只是很普通的人，但是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们了解，他们反而能够说帮助在灵性上、属灵的道理上来教导这个亚波罗。亚波罗得到了教导之后，他后来从以弗所就到了哥林多去哈。使徒行传就讲到说他到了亚该亚省，到了哥林多，然后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哈。这样就看到说保罗跟亚波罗可以说是前脚跟后脚到了哥林多那里去。保罗先去，在那里因为传道传福音建立起了哥林多教会。保罗离开之后，后来亚波罗又到了哥林多，他在那里用神的道来造就教会。所以在第三次哈，刚刚讲的都是第二次宣教的那个经过。第三次的时候，保罗住在以弗所，那个时候亚波罗也到了以弗所，所以保罗跟亚波罗他们是见过面的，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们见了面哈。好，那这就讲到说哥林多教会，所以这就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这样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这一切看起来都蛮好的，但没想到说因为保罗跟亚波罗哈，他们两个人不同，他们的 style 不一样，他们的讲法也不一样，而那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就为了几个神的仆人而起了纷争哈。有的人就觉得说保罗是最棒的，有的人觉得说亚波罗更棒哈，他们因此之间而分了党。那这个哥林多前书就讲的是如何处理教会的问题哈。那这张是保罗第二次那个宣教的那个旅途，我跟大家看一下哈。大家记得那个宣道出发点都是这个地方，就是安提阿哈，从这个亚细亚的安提阿出发，他走的原来是路线，这边都是小亚细亚，都是亚洲，就是在这个特洛伊的时候，这个地方神向他显示异象，就告诉他说不要再往亚洲走了，他就来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到了比利亚，然后再下到这里都是马其顿省哈，下到亚该亚的雅典。这是使徒行传十七章讲的是雅典，使徒行传十八章讲的是哥林多。他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带百基拉夫妇到了以弗所哈，然后把他们夫妇留在以弗所，他就继续的就往前走，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去见他们，然后最后再回到了安提阿。这是保罗第二次哈，那第二次宣教的这个行程。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我们对它有一点来认识哈。哥林多这个城市非常像我们现在这个国际上任何一个大的城市哈。它的希腊文的意思原来是装饰品的意思哈，它的外观很美丽哈，它就是位于南北东西的这个交汇的地方哈，它可以说是南希腊跟北希腊的交汇点。你看它中间有个那个半岛上有个脖子一样的东西哈，它也是西方跟东方哈，从罗马意大利那边来的，跟东方就是亚细亚的那个商品的转运站，它是商业中心、文化中心跟军事的中心哈。它一点小小的历史背景哈，它是一个希腊的城市，但当那个罗马的军队征服世界的时候，在146年，罗马的将军攻陷这个城市，然后把这个城市给毁了。过了100年之后，在西元前46年，罗马人重建哥林多，所以当保罗去的时候，是一个已经经过重建的哥林多。那估计的话，保罗到哥林多大概是主后50年左右，他是主前46年重建的，所以大概是已经被重建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他的人口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哈，人口很难估计，大概30万到70万之间，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那它是一个种族很多种族都同时居住在那，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洛杉矶哈。有希腊人，有罗马人，有犹太人，还有从东方的波斯人啊什么的各样的人来哈。那是多元化的文化，就像我们这里就是什么样的文化都有，非常的富庶。 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接纳各种的宗教，所以不管信什么教的，在哥林多你几乎都可以找到。可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宗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政治的话就是哥林多它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哈，那刚刚讲过那个加流曾经在那边担任过省长哈，他是亚该亚这个省的省会哈，他是省会哈。那哥林多他是在当时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其实道德很败坏，但是在败坏之中哥林多又遥遥领先哈，所以当时有个名字叫哥林多话，就是说像哥林多那样的那样说，像哥林多人一样，在当时的人就说啊，说他这边就是像哥林多人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道德沦丧非常淫乱放纵情欲的一个地方。那刚刚讲到各种宗教，他那里面最大的一个宗教就是拜这个女神维纳斯哈，这维纳斯是罗马人叫维纳斯，这希腊人叫做这个 Aphrodite 哈。那这个这个维纳斯哈，这当时有一个我们现在听起来很震惊的是非常乱的一个情况。这个庙，它那个庙很大很出名，在庙里面有所谓的叫做庙妓，几乎达到千人，然后他们以做娼妓为职业，但是他们说这样子做他们是为的是侍奉神，然后把所得到的钱就给了他这个庙里面去。你会觉得说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哈，在当时的确是这样子。那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观念，一直流传到今天哈。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讲一下那个达文西密码哈，在那个达文西密码里面，它就是在中间有个部分，你看的话它在讲这个古代的这种异教哈。然后它那里面一个主角就是那个巴黎罗浮宫馆长被杀的那个老馆长哈，他其实就是在 practice 这个像哥林多人这样子的哈，他们就是有这种行为哈，以至于有一次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被他的孙女看到，他孙女非常的 shock， 就从此再也不跟他的祖父讲话哈。但是他们到现在他们还有在西方社会里面还保有这种观念哈，这是在当时这样子流传下来一种很可怕的现象哈。那哥林多人我刚刚讲的有点像我们是洛杉矶，又是商业哈，我们这边又有大学，又有很多的商业，然后又有好莱坞，又是商业又是娱乐，又是文化，各样都有。那哥林多人他们对自己是哥林多人觉得蛮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文化非常的高哈，各样的文化很高哦。by the way， 他们还有一个当时很出名的一个运动会哈，当时有两大出名的，一个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一次，还有一个就是哥林多人举行的运动会，每两年一次啊。说啊，所以我们这个城市，他们觉得说又有很高的文化，我们这运动哈，我们商业哈，我们各方面艺术科学都是非常的发达啊。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中间很多人很喜欢这个亚波罗哈，亚波罗是从亚历山泰来的，大家说哦，他是亚历山泰来的，他是很有学问的，他们很崇尚这样子的人哈，所以对他会有所偏爱。这是一张哥林多太阳神庙的神迹，这个遗迹哈。那稍微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这本书的一个内容哈，作者是保罗，我们已经知道了哈。保罗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住在哥林多一年半，但是《哥林多前书》这本书呢，是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住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哈。地点是在以弗所哈。我们看书看圣经的时候会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哈，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哈。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八节哈。第七第八节我一起来读哈，十六章第七第八节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结尾的时候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哈，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哪里，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哈。所以他那个时候还一直住在以弗所，那这本书呢是在以弗所所写的哈。然后再看看第十九节哈，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然后谁也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表示说这对夫妇那个时候人在以弗所哈。好，那 写作的原因哈，因为保罗接到一家人哈，这家人是他在哥林多所认识的格莱士所带来的消息，知道哥林多教会内部起了纷争哈。另外我们看到说哥林多教会也曾经写信来请教保罗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所以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发现保罗也这么说啊，关于你们说的那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处理，这是因为他们曾经来问过他哈，保罗答复他们。哥林多前书的主要目的是在纠正教会内部所存在的问题，所以你看这教会是一开始就有问题，在新约时代哈，那个教会里面就有问题哈，然后需要说使徒来纠正他们，来教导他们。我们这本书的特征呢，就是它蛮长的，然后它蛮好懂的，不是很困难。那中间有几个地方讲到一些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这边多看几遍哈。他告诉我们初期教会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跟解决的方法，那他在教义上也有清楚的教导哈。一开始哈是一个问安哈。大致上你可以把这本书就分成这样子两大段而已哈，第一到第十章是讲教会性的，教会上应用处理的这些问题。那教义性的问题，十一到十五节保罗有跟他们讲到一些道理，特别是讲到说这个属灵恩赐的问题哈，可以说一半是教义性，一半是这个实际应用的哈，劝勉与问安。那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大纲是这样子哈。这个时候我提早跟大家做一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比较，希望你们可以记得这个哈，你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会对你有帮助，因为这两本书的那个写法跟内容非常的不一样。哥林多前书呢是很客观的，因为他是在讲那个教会里面的事情，保罗就站在一个客观的地位来这边解释该怎么样做。但是哥林多后书哈，保罗都是讲自己，非常的主观，他在为自己做辩护。那我们下礼拜就会看到说为什么他需要为自己做辩护哈。哥林多前书的重点在哥林多教会哈，哥林多后书重点是在保罗的个人，他在讲他自己哈。那前书的话就暴露出教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后书的话就显露出保罗他个人的背景哈，因为他要建立他使徒的地位哈，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相信了假使徒而向保罗的地位提出挑战，那保罗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因为这些人相信那些假使徒就去相信那些人所说的话，结果他们就在真理上被误导，那保罗要他们归回真理，就告诉他们说他是神所设立的使徒，然后他所教导他们的是对的，他们不要就跟着那些假师父哈。好，这些大概是哥林多前后书的这个一些比较哈。哥林多前书有讲到很多关于异教的一些影响，哥林多后书是警告他们在律法主义上的影响。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哥林多前后书的一些哥林多前书了哈，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我想很快的先用同影片跟大家看一遍，然后最后我会跟大家再翻一下我们的圣经哈。争取时间我就跟大家先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哥林多里面这个教会里面在争分哈，在吵架，在分党结党哈，有的人是归在党，有人归在党，里面就闹起来了哈。那个原因就是他们误解了福音的信息哈，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福音啊应该是有高言大志啊，一定要讲得很有学问的啊，所以有些人就嫌这个保罗不够有学问啊，这个亚波罗比较有学问啊，他们中间分了一些党，然后他们很看重一个人的出身跟仪表啊，如果说他是这个出身很高贵的，或者是什么什么城来的，什么学校来的话，他们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值得尊重啊，然后他是仪表出众，如果保罗就说他我是言语粗俗哈，气貌不扬哈，他们就有点看不起他哈，所以他们是很注重这些外面东西，他们世俗的心蛮重的哈。那保罗就指出说福音不是这样的，不是看这些，福音是神的大能跟神的智慧哈。然后他指出一点，就是哥林多人他们这个灵命幼稚的情况哈。那关于这点的话，我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稍微看一下圣经的部分哈。 这边有一段呢，保罗就很直接的对他们说哈，保罗对哥林多人呢是这个有褒有贬哈，有褒扬他们，但也有这边指责他们。他怎么样褒怎么贬呢哈？请你们看第一章哈，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哈，保罗这样子夸奖哥林多教会，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哈，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啊。他很夸奖哥林多教会的人哇，说他们的很多的恩惠、口才、知识都全备哈。好，下面他有这边来指责他们哈，他怎么说呢？好，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他这样子说哈，他就指出他们属灵的情况，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个话讲得很严重了，说我跟你们讲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 spiritual baby， 只能跟你们讲 baby talk， 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正经事情。第二节哈，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好，下面一句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啊！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属乎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啊！所以他一方面有夸奖他们，但是他一方面他也就是很直接的就指出他们的属灵的情况来。那你说保罗是不是有点 negative？ 他应该只夸奖不指责？那不是哈，他是神的仆人，他就是照样说，该夸奖的地方夸奖，该指责的指责，为的是让他们真正的能够成长，得到福音的好处。他没有说把该讲的一部分就隐瞒起来，所以以至于他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属灵的情况是这样子，但是他还是很积极的来教导他们，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成长哈。好，那请大家再回来就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呢，就是这个教会的那个纷争哈，因为他们属灵方面的不成熟呢，他们也误解了事工的性质哈，他们在基督工人之间做比较，选择自己的属灵偶像哈，并且拿来夸口哈。有时候我们在那边我们看了很多的讲员说，哎，这个讲得好，那个说那个比较好，那个很棒很棒，你一定要去哈，那个好，那个行啊，说不行不行，那个比起那个来，那个更好，我们就会在那边比一比，然后我们心里面也有一些自己的属灵的偶像。那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这样子夸口指的时候，指来指去的时候，其实在彰显出你内部的不成熟，你还是一个属灵的 baby 哈，你是有这些选择自己的属灵偶像，然后拿来夸口哈，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特征哈。保罗有指出说，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他跟亚波罗呢只是基督的仆人哈。那哥林多人自高自大，充满了骄傲，他们实在是觉得说自己条件很优越哈，他们论断性很强哈，他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口才知识都全备哈。那保罗有特别就指出说，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惠哈。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保罗他特别有指出说，这个使徒所经历到的一些屈辱跟这个被轻视哈，你们读到第四章的那一段话哈，你们读的时候可能会有很深刻的那个印象哈，就是在第四章第八到第十三节哈，从第九节来看好了哈，我很快的读一下哈，保罗这样子描写他们自己哈。第九节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做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好，那这是他们保罗他自己亲身的一种做使徒的体会，哈，是他的感言，哈。而保罗他里面有几次呼吁说，哥林多人啊，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学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刚刚有讲到说，他这个城市的背景呢，是一个非常道德沦丧的地方，那就是跟现在的任何大城市洛杉矶、纽约都差不多，哈。因为他平常大家看惯了，也听惯了，也见惯了，哈，慢慢的就不以为意，哈。那结果他们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保罗就说，这种事情连外邦人都没有做，怎么会在教会里面发生呢？就是教会里面发生了淫乱的事情，而教会包容污秽，就教会里发现一件乱伦的事情，保罗就说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哈，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间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教会对这个现象居然是无动于衷，哈，啊，保罗讲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哈，你们不处理这件事情。那我问弟兄姐妹说，如果教会里面有这些道德上的问题，啊，或者有人是基督徒，但他做了一些神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教会应不应该管这件事？还是我们就用爱心包容，就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默默为他祷告。像这个人他收了他的继母，我们说啊，或者有些人也做了一些淫乱的事情或一些不道德的事情，那我们教会该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讲出来不是伤了和气吗？该怎么处理？还是我们不应该论断别人，只要爱他就为他祷告就可以。
啊，教会，我觉得教会的层次应该要怎么样？弟兄姐妹还是可以用爱心去关心他，但教会应该要
可以，好，
这个罪的事情。
君杰提出来啊，啊，
我觉得牧师，
索菲亚怎么说？
我说牧师有责任讲，我们说弟兄姐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假如你是那，我是那一个人，我就应该知道我是错，我就不应该做。那别人并不知道是我啊，因为没有人讲说，哦，这某某人，哦，某某华说这个字或者怎么样。
好，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们都非常的宽大，你们形象都很好。保罗比你们心很多了哈。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哈，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哈。第五章第一节我开始读起哈，保罗指示那个教会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哈。第五章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怎么样？把行这事的人要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哈！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哈！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柄哈！第五节你们注意哈，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哈！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哈，我们就这个除笑，就是说把罪恶从你们中间除去。哈，好，那这我们看一下啊，第十三。第十二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啊，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保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公开，也非常的公正的来处理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你们教会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个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所谓的 excommunication， 意思就是说把他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团契当中，把他从教会中除名，就从此教会不再接纳他，不欢迎他来聚会，一直到他悔改认罪重新归回神为止。那这是一个基督教会能够给人最严厉的一个惩罚，就没有比这个更严厉，就是我们把他从教会当中除名，说我们不再看你为一个弟兄，看望一个姐妹，一直等到你悔改再归回神的日子，我们再重新接纳你。那你说这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不加入教会就算了，有什么大不了？那有一件属灵的事情是我们平时不知道的，是特别是我们不信主的人，我们不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信主的弟兄姐妹，你需要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保罗讲的这句话啊，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在后来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也有这边讲到说有些人他们把他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十节，我只要读一下，大家不翻没关系哈。其中有徐米乃跟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不再棒读哈。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面，你是受到神的属灵的保护的。那当你离开这个团契的话，你就脱离了这个保护圈啊。你就到了一个撒旦的世界里面，那撒旦会攻击你，那个时候你就脱离了神所设立的给你的这些保护。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属灵团契里面，你有使徒、有牧师、有弟兄姐妹在的时候，我们是受到神属灵的保护。那你一把他除名了，说他一直犯罪又不肯悔改，你把他除名之后，就变得说他没人管，没人管就你把他送到了一个撒旦所掌权的世界里面去。那个时候他会受苦哈。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有两种解释哈，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肉体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哈，就是说撒旦就可以，好像撒旦败坏那个约伯的肉身体一样哈，撒旦会使他身体上受苦，这个人可能会生病啦、出事啦或干嘛的，有各样的那个灾难哈。那一直到他因为受到击打，他悔改归向神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肉体的第二个解释说，肉体代表说一个人的那个犯罪的那个 sinful nature 那个罪性哈， 说借着他在外面这样子受苦受难的话，一个人他的罪反而他发现这个犯罪的那个痛苦哈、也许反而会因此而悔改归向神。那他讲的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得救的人哈、他的灵魂在基督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就说一个犯罪而不肯悔改的基督徒所能得到最大的一个惩罚呢，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个教会纪律的问题，就是逐出教会哈。好，保罗说要审判哈，这要做道德上的审判，所以教会有教会纪律的存在哈。一般教会很少执行任何的教会纪律哈，可能几年来你都没有看到说教会有执行过任何的纪律，教会总是尽量的以爱心来对待弟兄姐妹。那除非是到了很严重的状况，然后那个人又坚持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做教会纪律哈。那这样的是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另外就是他们告状，那个我一两年前有几次收到一些信，我看了之后就说这不是那个哥林多教会翻版嘛？在洛杉矶的一些教会啊，有一间教会寄信给各教会，就是要我们给他们这个伸张公义哈、就是说他们教会有两批人现在在法院里彼此告状哈、这一批告那一批，说那批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批人又告说那批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其中有一批就写信给各教会，就说但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对的啦，我们是冤枉的，那个人多不对哈，我们现在已经在到法庭上去打官司了哈，等等哈。在哥林多教会当时你看第六章就是说他们在外邦人面前告状哈，请你们看第六章第六节哈，第六章第六节，你们既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哈。那他们教会出了事情就去告状哈，告到外邦人的那个法庭那里去了，彼此诉讼哈。另外就是他们在生活上有这个与娼妓联合哈，在第六章的最结束的时候，我们一旦了解到那个当时的背景，就看到这个看到这些事情，就不会说这么 shock 哈。你看第六章第十五节哈，保罗在那边讲哈，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了吗？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呢？等等等等哈，就实际上当时的那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做这种事情的人哈。那因为他们那个环境那个文化是那样子，所以他们也不觉得说很大不了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大家就看了就算了哈。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这样子是不讨神喜悦的哈。因为问题很多哈，所以我想很快的要讲一下，没有讲完的话就请大家自己看投影片，因为我知道今天有些人要背圣经，是不是？好，我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哈。基督徒的婚姻哈，在第七章是比较难懂的一章圣经哈，大家读的时候你可能会在第七章遇到一些困难哈，你不太了解说他讲的是什么。我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第七章的那个内容哈，他讲的是婚姻啊，婚姻哈，在当时有两种极端哈，一种就是普遍的道德败坏跟那个淫乱，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禁欲主义哈，禁欲主义哈，甚至说这个禁欲主义进到夫妻里面来，就说虽然有夫妻，但是也要禁欲哈，就变得说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哈，这就是为什么第七章一开始这边讲的时候讲的这一段，我们就说到底他在讲什么？那他讲的就是针对这些事情，他提出了一些说夫妻关系要怎么样解决呢哈。第七章我看第三节说， 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等等哈。我想你们看了之后，你们可以稍微体会一下说，说这就是当时的情况。那对于已婚者，保罗是这样子劝告哈。对于那个离婚呢，保罗的第一个就说，那你不要离婚哈，那不要因为配偶不信主而离开他哈。特别是在那个当时的情况，那是福音刚刚传出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几乎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他们原来大家夫妻两个都是不信主的，但是后来其中有一个信主了，那你说啊，我信主了，我先生还没信主，或我信主，我太太还没信主，他跟我信仰不一样，那我要跟他离婚。那保罗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这样子而离开你的配偶哈。但是如果他自己自行求去哈，保罗就说，如果他自己若不信的配偶自行求去，那就让他去吧，也就是让他自己去哈。还没有结婚的话，他特别有讲说独身这个 singleness 哈，是神所允许的一个 choice。 如果神给你有这样的呼召，给你有这独身的这恩赐的话，你可以选择独身哈。独身的人比结婚的人占一个优势，保罗就说他们侍奉主的时候更为专心哈。结婚的人因为说有家庭的这个负担哈，他们会为家庭的而这边操心，但是独身的人他们更能专心侍奉者哈。那对寡居的人哈，如果说他配偶他的先生或太太死了之后，那这一个人这个寡居的人他可以怎么样的，请你们看第七章第三十九节哈，第七章第三十九节哈，这句话我就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九节这样说，丈夫活着的妻子哈，这就是双方面的，丈夫是这样的，妻子也是这样的哈。就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反过来说，妻子活着的时候，丈夫是被约束的哈。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什么
主里
面的人，所以是可以寡居的人可以再嫁。那保罗给他们唯一的指示就是说嫁在主里的人啊，所以大家了解说这个对于这个婚姻方面的啊。那另外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这个关于这个吃这个祭偶像的这东西啊，保罗花了很大的时间讲这个关于这个自由方面。那第八章开始都是讲说吃不吃这些祭偶像的东西哈，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多讲。我想跟大家提一下，你们看一下第九章第五节哈，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自由哈，另外一个是在婚姻方面哈。第九章第五节，保罗这样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基法就是彼得一样吗？那保罗就说，保罗是没有结婚的，他说其实我们有权柄，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说娶一个信主的姐妹为妻啊，带着她一起这样到处去宣教，就跟别的使徒也是有带妻子去宣教，甚至主的弟兄啊，还有彼得啊，都是这样子，表示他们都有结婚。今天下午我们要看那个达文西密码，达文西密码里面就是说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说耶稣是结婚的还是单身的哈。耶稣是，那这里我就跟大家看这一节哈，就是当保罗要讲说其实我也可以结婚，你看那些别的使徒跟主的兄弟彼得他们都结婚了，那如果耶稣也是结婚的，你说他要第一个拿来这边做借口的是要讲谁？如果耶稣也结婚，他说主也结婚了，难道我不能结婚？但是他有没有这样说？他说你看其他的使徒，你看基法，看主的兄弟，他就是没有提耶稣，对不对？那今天下午我们会再看一下哈，这个是那个达文西密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给其他的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讲了哈。那中间有几个难题我希望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来，我可以解答，就是关于这个妇女的地位的问题，关于那个讲方言我应该要跟大家讲那个 讲那个讲方言的事情，那可能今天是没有时间了。在第十四章哈，讲的是关于那个方言的问题。我花两分钟看一下，然后我们下礼拜有时间我们再来讲呢，剩下时间要交给弟兄姐妹哈。第十四章是十二、十三、十四，这整个三章都是讲属灵的恩赐，这是整本新约圣经讲属灵恩赐讲的最详细的地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这三章讲的是最详细的地方。然后第十四章特别是针对这个方言问题哈，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仔细读这一章，因为现在这个方言问题在基督教里面，因为这个灵恩派的这个，特别是极端灵恩派，他们对方言的那个强调引起了一片混乱啊。那你应该把这个第十四章我们自己这边读一下的话，我们就很多大部分的混乱就无形之中就消。你只要看圣经，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就知道说他们讲的有些是很过分不对的啊。那他们这个追求这个方言，我们就看一下哈。好。第一节先看一下好了，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哈，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翻得很准确，他说做先知讲道。哈，那个灵恩派的人就是说做先知说预言。哈，他们所谓说预言就是告诉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哈，但是我们是正确的翻译，说做先知讲道。哈，那这个 prophesize 它的主要的意思，第一个就是foretelling 啊，是那个 foretelling 不是 foretelling 哈、啊、，forth 哈、啊，是把它说出来，把神要他讲的话说出来，而不是 fore 哈、啊、telling，foretelling 就是说，好像是那个算命的告诉你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哈、啊，那我们就很正确的翻出是做先知讲道哈、啊，把神的道讲出来，灵恩派就说做先知说预言哈、啊，那第四节哈、啊，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哈。那我们跳到第十二节，你们看，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什么？造就教会的恩赐哈。好，第十七节哈，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的人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哈。后面还有好几个就讲到说怎么来处理这个方言，但是大意你可以明白说，神的教导就是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来讲解神的道，使人明白，远远强于说啊，我会说方言这件事情哈、啊。然后这方言我们有讲过，说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讲别国的话语哈、啊，后来转变成说是发出一些人所无法理解的这些奇怪的舌音来哈、啊。那其实在这个第十四章，它有一部分还是讲到说外国的话，外邦人的话语。第二十一节哈、啊，你看，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什么？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呢，是为不信的人。那不信的人很多人是外邦人，如果神跟你说外邦人话语的恩赐，你说出来的话他们就听得懂哈。所以有一种的专门的这个方言是说外邦人的话，是外国的话语啊。时间的缘故呢，我就先停到这里哈，我要把那个时间交给班长哈。
亲爱的朋友好，四位姐兄弟姐妹要背圣经。第一个是慧贤，王慧贤，我要背那个新约目录，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
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启示录。
对了哈，
谢谢主。
罗马书，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五章八节、六章二十三节、十章的九节、十节跟十三节。还没背，还没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才是有生。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背下来
了。九章九到十三节，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利用的饮食，请你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威、权势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我想不要
因为我报名的也是罗马路，那这个炒饭炒三遍啊，所以
没有
刀一
我加一个 comment， 就是罗马路就是用罗马书保罗的经文来做一个对慕道友谈话的一个有条理的一个顺序。一开始用3:23讲到世人的情况，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却缺了神的荣耀。那第二段是用5:8讲到这个虽然我们不好，但是神还是爱我们。经文是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但是虽然神爱我们，很不幸的有些人的选择不一定是选择这条路，所以过来用6:23讲到人因为自己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局啊。罗马书6:23这样讲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然后在那在对接受人来讲，他就用10:9-10来告诉人怎么样来可以得到这个恩，得到这个神的恩赐啊。那罗马书10:9-10是这样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然后10说，因为人口里承认，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然后最后就用10:13，你可以带这个慕道友来做一个学识的祷告。那个经文是这样说，因为凡求告诉您的就必得救。
好，我们有今天有特别有道一来哈，道一来到前面来，他要跟我们背一段不是我们指定的经文哈，所以
我要背哥林多后书的4:7。
对，大家要翻开你们的圣经哈，翻到哥林多后书。
大乱写。我要背错就有发现。对，哥林多后书4:7-5:10，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藏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真理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掌握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都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露，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上赶，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都是在自信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着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吃身了。我们都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脱下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陪住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哇，
感谢主啊，非常感谢主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就到这里，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哈。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看到弟兄姐妹为你的话语发热心，我们求主透过你的话、你的真理来造就我们，也祝福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